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，很久没有见面了，非常想念。今天呢，和大家分享马拉基书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旧约前17卷书，摩西五经涵盖了远古时期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起源，以色列人的族长时期、为奴时期，还有出埃及、次律法、旷野漂流时期，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，就是神与人立约。接着历史书12卷涉及的是占领迦南及之后的士师时期，王朝兴起、分裂、衰落，以色列人被掳和回归时期。中间隔了5卷诗歌智慧书之后，就是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，一共17卷的先知书，内容包括王国分裂之后，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，神借众先知对他子民说话的记录。期间经历了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，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所灭，最后悲观到同属波斯时期被掳回归后的3卷先知书，就是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。其中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的背景是重建圣殿时期，而马拉基书呢，则是处理圣殿重建之后以色列人的信仰问题。一般来说，人是喜欢宏大的工程的，轰轰烈烈大干快上，如果真心为神，当然可圈可点，其雄心壮志可嘉，但是若是为了自己图谋大事，则巴别塔前车之鉴，不能不小心查验。如何晓得究竟是为神还是为己呢？人很难洞察别人甚至自己的真实动机，有时候人会被自己所编造的故事所感动，不断重复之后，就连自己都相信了。而神却有办法明显在人的心中让人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可以一点也不神秘，比如说让人期待落空或迟迟不见所望之事的成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动机纯正、生命成熟的人呢，便会归于平静安稳，将事情交托，耐心的观看神的作为。而心焦气躁的人最耐不得寂寞，凡想要的就必须马上到手，容不得半点迟疑，更不愿意重新来过，亦不如意，轻则抱怨，重则翻脸。这样的表现呢，非常类似于婴孩肚子一饿，奶嘴还没有马上到位，就大哭报以颜色。兼具通知和抗议这招很灵，大人呢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的伺候朕吃奶。正常情况下，随着人成长呢，会慢慢的学习到地球并不是围着自己转的，求而不得也是人生常见之事，有时呢几经努力才能得到，有时呢努力也得不到，能够接受现实呢，就是人成熟的标记了。在日本曾经见到百货商店当中一个日本的妈妈，面对施展哭闹计策而求购玩具的或零食的孩子，完全不为所动，众目睽睽之下坚定的带孩子离开，当时我觉得非常钦佩，这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一课，要让他知道并非一哭二闹就能达到目的。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些人长大了都有这种倾向，就是没学好拔奶嘴这一课。我们从这周开始分享的马拉基书，正是向我们展现了一副天不随人愿，人就闹别扭，假以颜色，而父神耐心且坚定的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的管教这些任性孩子的场面。在马拉基做先知的时候，圣殿可能是已经重建许久了，一代人的豪情壮志早已被失望所消磨和替代。大家都记得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当年所传的信息，说等圣殿建好之后，犹大民族会迎来复兴繁荣，那位掌管全地的王很快就回来。然而到现实 目前来看，人们的盼望与自己的现实那就相差太远。波斯王迟迟没有准许犹太民族独立自主，他们虽重建了圣殿和家园，却仍是亡国奴。那公平公义的王还未见踪影，而大卫的国度呢，还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再加上波斯政府的重税、官员的贪腐、天灾人祸，都令犹太百姓呢生活负担苦不堪言。其实呢，从新约的亮光我们知道，导致当时以色列人信仰危机的根源在于他们对于先知所言重建圣殿、公义的君王、以色列的复兴这些应许的理解与神的旨意之间呢有极大的差异。这一错误理解竟然延续到了后面啊，成百上千年，比如说400年以后，以色列人与耶稣的冲突呢，就是基于这种误读。而2000年之后，今天犹太教仍然固执于他们的理解。难怪圣经说，人有的时候会应着镜像。要说倔，他们可算是世界之最。从中呢，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，就是神的话是绝对的，但人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和诠释呢，不是绝对的。应当谦卑的留有接受检验、被人质疑，更重要的是被圣灵导正的余地。教会呢，要牢记的是神话语它定义规范着教会，而不是教会的定义规范神的话语，否则就会出大问题。我们从马拉基书可以看到，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在对神话语的错误理解之下去设定自己的期待，以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和独立，再现大卫王朝的辉煌。当理想与现实出现差距时，他们不是醒察是不是问题出在自己对神话语的理解上，反而是开始对神失去信心，认为侍奉神是徒然的，于是信仰生活不再认真，流于形式，献祭敷衍了事，克扣十一奉献，甚至连祭司都得过且过，玩忽职守。信仰的滑坡势必伴随道德生活出现问题，比如说为富不仁、欺压穷人、背信契约、对婚姻不忠等等。于是神借着先知马拉基说话，要挽回他的子民，警告犯罪的人，同时也鼓励他们悔改。我们先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，就是马拉基书的1章1到5节。其实1章1节呢，就是全书的一个标题，它直译作神谕，耶和华的话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。开宗明义的点出了这卷书的性质，就是神谕，也就是神的话。发话者是神，受众是以色列，而传话的则是先知马拉基。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。所谓神谕，就是神透过先知所传递的信息，包括有关将来的启示，以及透过先知求问神的人所得到的回答。这就是先知书的基本内容，常由使者公式来导出。在马拉基书当中呢，这种使者公式可以说随处可见。它是耶和华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或者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在马拉基书当中总共有6则神谕，均采取了神与人辩论的形式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个神谕，就是1章2到5节，因为一节是全书的题目啊。第一个神谕就是1章2到5节，有关神爱以色列人的辩论。第二个神谕呢，就是1章6节到2章9节，是有关祭司藐视神的辩论。第三个神谕是2章10到6节，有关以色列人背信契约的辩论。第四个神谕是2章17节到3章5节，有关神公义的辩论。而第五个神谕呢，就是3章6节到12节，有关悔改的辩论。最后第6个神谕是3章13到4章3节， 有关义人恶人结局的辩论。辩论当中一共出现了22个问题，非常突出的是百姓有7次回嘴，在何事上如何如何。这是1章2节、6节、7节、2章17节、3章7节、8节和13节，你可以看到这七次的回嘴。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他们说出口，但却是他们内心的想法。神谕使用辩论的模式，不单是为了指责会众，而是树立一面镜子，让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呢呈现在他们自己面前，让他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境况，说服他们看清并且承认自己的软弱，鼓励他们及时回转，并引导他们重拾对神的信心和盼望。此外，透过这六个神谕，人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些事情，就是神的性情，并晓得该怎样回应他。神谕的第一个神谕，我们看到的神是爱他子民的神，人应尽心尽性尽意爱他。第二个神谕，我们从中看见的是神是父亲也是主人，人的回应应该是敬畏他。第三个神谕，我们看到神是创造者，人应该忠于他。第四个神谕，我们看到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神，人应信任他。第五个神谕，我们看到神是永远不变的神，人应回转归向他。第六个神谕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人应顺服他。那么我们会用几个月的时间啊，每次分享的一个神谕。今天呢，让我们来分享第一个神谕，神是爱。我们看1到5节，由我大家给大家读出来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不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整卷书的信息都是从神对他百姓温柔的宣告开始。我们看1章的第2节，一开始，我曾爱你们。这是整个下面所讲的信息的所有信息的基础，也就是六个神谕总的一个基础，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。神对以色列人每个提醒、责备、呼唤、警告，都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。我曾爱你们，这句中文呢，显然是属于过去式。这样翻译虽然没有错，但却非常遗憾的是漏掉了希伯来文更为丰富的意思。因为原文我爱这个时态呢，带有过去且仍然持续的意味，就表示了一种永恒不止的含义，不仅延及过去，也指涉现在和将来。中文我爱你们虽然隐含这层韵味，但却不够强烈，除非你采取意义的方法把它这层意思完全展现开来。就是我曾爱你们，我现在仍爱你们，我将永远爱你们。这么样的一个展开呢，才能把原文我曾爱你们的意思呢完全的展现出来。这恐怕是最伟大的和最不可思议的爱的告白了。之所以这么说呢，除了此话出自自有拥有的神之外，还有就是他所爱的对象是一点也不可爱。从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状况就是亵渎神的名，对神的敬拜冷淡厌倦，不愿服侍神，贪婪成性，窃取神的物，而且道德沦丧。 然而却仍然装模作样地守着旧有的规条，信仰生活呢，徒具外在的形式。神就是对这样的百姓说，我曾爱你们，我现在仍爱你们，我将永远爱你们。神的爱是不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的，神是照着人的本相主动而且永不止息地爱着。这就是十字架上的主为钉他的人代求所彰显的爱，是指执着的爱着历史当中满是斑点皱纹等疾病的教会的爱，也是主始终不放弃用宝血买赎却仍时常软弱跌倒的你我的爱。这爱呢，有着更加一个大的能力啊，就是转化更新赋予生命的大能。他一直要把不完全的爱呢爱到完全，他就要把不完全的爱到完全，把满是瑕疵的爱爱到，把满是瑕疵的爱到圣洁，把沉沦俗世的爱进天国。总之就是把一个罪人要爱成圣徒。即使被爱者不愿意承认这份爱，就如以色列冷淡的反驳神，你看二节后面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其实他们嘴硬自有其道理，他们觉得自己明明是神的选民，却遭受着国破家亡被掳他乡之辱，好不容易从被掳之地回归了，面对的又是满目苍夷破败不堪的家园，先知宣告的复兴信息他们还在心中记着，而现实眼前却与希望相差太远。在这样的现实当中，神的爱在哪里？这种想法和态度我们其实一点也不陌生，我们也经常产生这样的质疑，为什么神会允许我遭受这种苦难呢？为什么他要带领我经历这样的熬炼呢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年轻就要承载许多人的生命呢？每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，都有可能引发对神爱的怀疑，其中潜台词往往是在发生了这一切的情况下，你的爱在哪里呢？你真的爱我吗？当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当人的某些希望落空的时候，人进入到不想处的一个处境的时候，人最通常的反应就是怀疑神的爱。而神的回答是让以色列人想起一些事情。神在这里回答质疑他的以色列人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以扫误以、爱雅各误以扫。这是第二节后半节和第三节一开始的那段经文。从这里面神要让他们明白，就和他闹别扭的这些子民要想起一些事情来。首先是神的拣选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这当然是众所周知不需要回答的一个修辞型的问句，目的就是提醒这些雅各的后裔不要忘记以扫是雅各的哥哥。按照人的规矩呢，理应由长子继承祝福，在中国也是，皇帝权力在其大无边，特别是在废长立幼这方面他也要受到限制，就是受到礼法的限制。如果他废长立幼，那他就是破坏礼法，往往呢会引发统治秩序的极大的混乱。但神拣选雅各之举呢，显然就超过了这些人间的习俗规矩。此外，人的好恶呢往往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理由的，比如说品德或者是性格、财富、相貌等等。但神拣选雅各呢，令人有一种测不透的感觉。保罗谈到神在母腹当中就拣选雅各的时候，他给出的解释是为要贯彻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是凭着人的行为，而是凭着那呼召人的，是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。这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呢是神说了算。保罗呢也清楚解释自己的解释呢是不能服人的，所以他就预设呢听众会抗议说这不公平，最终呢他只能归结于神的怜悯， 像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说，这不靠人的意愿，也不靠人的努力，只靠神的怜悯。对于网开一面逃出升天，无功受禄，天上掉馅饼，莫名其妙的被绣球砸中这类自觉不配又想不明白因果的事儿，圣经用了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，就是恩典。显然雅各被神所爱就属于这类，你我蒙恩得救也是如此。这样看来，被拣选的除了感恩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吗？只能谦卑的接受被爱这个事实，还且不能只偷着乐，得告诉别人神的爱实在奇妙，是无条件的爱。所以凡是理直气壮的质疑神的爱的人，他一定有一个隐藏的错误前设，就是自己配备神爱，值得爱，值得被爱。于是他就恃宠而骄，一旦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，就发出抗议，并且质疑神的爱。显然易见，在拣选的事面前，一切对神爱的质疑是都显得荒谬。其次呢，是神让以色列人想起自己与神有约。从哪里得知神提到约呢？这秘密就在于这次经文里面说，我爱雅各恶以扫，就是我爱我恨，这是在古代近东立约时候普遍使用的用语。我们今天人当然不明白，但是当时的人一听这两个字儿就懂。所以神回应以色列人的质疑时提到约，就是要在这基础之上呢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在古今社会，约的意涵就是在它的稳定性。受相关誓言、仪式、条款的约束，任何单方面毁约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报复。约的用语就是我爱，这个在第二句这个第二节上经文的一开始，其实原文的位置就出现的是我爱，意思就是重申并且强调神和雅各曾经立约，这约现在仍然有效，雅各的后裔仍然在这约中。如同雅各被神所爱，雅各的后裔也被神所爱。约是在实际行动当中被证实的，神提出历史事件作为他守约向雅各施慈爱的证据。在这里呢，你就看到他是如何的恶以扫。这个恶，这个恨，恨恶不仅是立约的用语，它的时态和爱一样，也带有过去及仍然持续的意思，所带出的是持续性的审判。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于主前六世纪受到巴比伦人攻击而亡国。第三节提到说，神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，这属于咒诅，或者我们可以称作是审判神谕。但是以东人却扬言说，我们会转回，这是对原文的直译，我们会回来。他们的转回不是转向对神悔改，而是回来收复失地。他们发出了与神较劲的豪言壮语，你看第四节的一开始就说，我们虽然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熟知的国际新闻呢。在当时以东人的态度带有明显的而且强烈的对抗神的倾向，对此呢，神再次发出审判神谕。请留意呢，先知之前用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的原文就是耶和华发声啊。这里呢，他却升级到一个最高级别的使者公式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这是在所有神谕公式当中呢，这个使者要引述神的话，其中呢这个级别最高的，语气最强的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先知描述神说话的用语呢，是层层的强化的，就显示出来呢，神语气逐渐的加强。先是耶和华说，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最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最高权威的口吻带出了这段争论的高潮。以东完梗的拒绝悔改招致神更为严厉的审判，说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为邪恶之境，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。这就是第四节的最后部分。虽然以色列人和以东人一样的完梗，但第五节呢，却令我们惊讶的发现，被拣选与否，是否与神有约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别。神守约的行动，除了持续性的审判以色列人的仇敌以东人，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持续性的挽回以色列人，从而证明神的约、神的爱是不变的。这里我们要留意，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是一个群体性的。从亚伯拉罕之约就可以看到，相关个人是要委身在这个与神有约的群体当中。在旧约时代，他的方式就是遵守神的律法，使自己呢在与神有约的群体当中。而新约呢，就是对旧约的一个成全。一个最重要的继承性的发问就是，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谁是真以色列人。神呼召个人借着耶稣基督进入与他有约的一个群体当中，得蒙救赎。第五节，神让以色列人去展望未来，说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你们要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必尊为大。这句颂词呢，是未来从列邦的欺压当中得释放的以色列人对神的恩约和爱的回应。神对完梗的以色列所施的是恩约之爱，不弃不离，永恒不变。神借马拉基先知所传递的恩约之爱的信息非常发人深省。神并非禁止人问为什么，他也回答人的疑问，关键是我们得学会聆听神的回答。神往往不会立即让我们了解当下遇到的困难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尽管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，而是让我们去回顾过去和神同行的经历，数算他的恩典，再展望将来最终得胜与新天新地的美好。潜台词呢，就是眼下的难题算得了什么，神的恩典够用，靠他呢就得胜有余了。我们仔细看马拉基书的第一个神谕，就会清楚地发现神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向子民发出的恩言，并没有详细的阐明当下的历史进程为何如此，也没有点明他们对于重建圣殿、公义的君王、以色列的复兴这一类先知预言的理解有偏差，而是帮助他们通过回顾神往昔与先祖雅各立约和守约的行动，并展望未来，来超越眼前的困境，重建对神的信心，因体会到神永恒不变的爱而重燃对神的爱，从而带出对未来的盼望。由于与神有约，以色列人哪怕被约也必被神挽回。神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人公义的审判，也因此带有慈爱的恩典，这就是恩约之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信息呢，就是神恩约之爱是我们人生现实各种际遇的底色呀。汉代的古人将命运的分作三类，每个人都有的。第一类呢，就是正命，就是人生来天赋之寿命年限。第二呢，就叫随命，随从的随，跟随的随，随命，就是行善得善报，行恶得恶报。第三种命运呢，就叫遭命，就是行善得凶，行恶反吉。遭呢，就是遭遇的遭，糟糕的糟。汉代的人认为人都有这三种命，就是正命、随命和遭命，而这三种人生命运呢，都是与世道有关的。 当政治清平的时候，则人得正命随命为常态，而乱世苛政，则以遭命为新常态。遇到遭命了，真是有理无处伸呢，只能仰面问苍天。或许你正陷在一大串为什么当中，正在怀疑神的爱，正如当年以色列人那么愤青。他们和我们的困境处境都是事实，的确不易面对，但我们和他们一样拥有一个宝贵的身份，就都是神恩约中人。神的爱不会断绝，即使你暂时感受不到，他也爱着我们。真正关键且重要的真相，就是神会把我们爱到天国，爱到永远，爱到完全，爱到我们所遭遇的痛苦、病痛、愁苦、艰难、不堪都灰飞烟灭，还没完没了。就是这一切都过去了，还持续的、永远的爱我们。想一想，这些困扰我们的事情，现在看来的确很严重，我们巴不得立刻的摆脱。那过5年再看呢？过20年再看呢？时至今日呢，我有一个信念是越来越坚定，公义而慈爱的神的工作呢，从来就没有停止。所以我们要耐心的观看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神他的作为。这段经文，这个神谕的最后一句话，第5节，说到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你们要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、疆界之外必尊为大。而诗篇46篇的第10节，我认为是对这句经文非常到位的一个诠释。诗篇46篇第10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，在全地也受尊崇。换句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沉住气，走着瞧。而眼下，即使我们身处乱世，屡逢遭命，也有我们当做的事情。因为作为基督徒，除了同其他人一样，有人生三命之外，我们还有一命，就是招命。我们蒙召就是要向世界见证那位对我们施以恩约的那位上帝之爱。感谢主，愿他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，成我们前行的动力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感动我们的圣灵，三位一体真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赐下这样美好的信息，让我们即使在逆境当中，都晓得紧紧的抓住你的爱，来等候主你大能的彰显，同时在地上走我们的路，并且能够见证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